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独是一愿四义之门第十九。颇有问曰：念佛劝发之书，物与古人见之多矣，虽唱和相循，言有同意，而亦其有异哉？若此即者，除数依正，明观会分则色显众异等，于如赤望显真之类，于若未知闻也。虽古之智人尚未肯进，如有所待，况某于此而感轻视哉？于虽不能入直指之道，而亦获新闻之意，敢问何为而作也？答曰：亦欲伤世之不轨道也，而昔足快现邪，故为之说，岂余之好辩哉？盖出乎不得已也。又问：此之三昧说，既详且明，颇为难治，还可以一句而尽其意乎？答：何必一句，亦可以一言而尽。何谓一言？所谓愿也。何谓一句？所谓戒解形象也。然此一步之意，不出戒解形象一句，戒解形象一句，必从愿起来，可以一年尽也，或广或略，书卷自由，岂弗至于一语者哉？好，先看这一句，这一段啊。好，这一段是进一步讨论净土法门甚深的法义，特别的这个独是，独就是独特，代表净土法门这个特别法门与通途教理不共之处就叫独特所开示的一愿，就是净土法门非常强调愿。如果要用一个字概述净土法门的法义精要的话，就是这个愿字由这个愿能开出四种法义，就是戒、持戒、慧解这个实行和回向这就是一愿四义之门第十九章。这一章的讨论是用问答的形式来展开的有六个问答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一愿四义这个是具有着中国净土宗祖师我们这个传统社会净土宗祖师大德对净土经典的义理的理解和他高度的概括 啊，这种概括真的是体现了藕益大师说的啊，这个恒于一切法门混同啊，速于一切法门迥异的特点啊。这个愿提出这个愿字，就是其与其他法门不同迥异之处。那么戒解形象又跟通途教理能够融汇的啊，这么一个啊混同的一面啊，哎，这个迥异和混同它辩证统一在一起，这是我们中国净土中祖师所诠释的啊非常独特而又圆融的教义啊，是值得我们去啊发扬光大的。好，那么有人就问了啊，这个啊净土法门啊，这个劝勉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破疑解惑生信这方面的书啊，自古以来啊，都可以说汗牛充栋了啊，都古人也写的很多了啊。虽能啊这些啊先贤古德啊所唱和的啊，或者是著书，或者是词赋，或者是诗歌啊，或者是发愿文这些啊，这些啊篆书的言文句言语虽能有同有异，但他所诠释的义理啊，都是没有多少差异的啊。那就这个念佛直指这个极数里面啊，这谈极，极就是不是自己创作的，是从圣贤量和以前祖师里面的思想的精髓法义把它汇集在一起啊。所以你看这个用这个极字就代表着述而不作的一种心态啊，他一般都不想自己的撰写啊或者创作都没有这个啊，那就这个念佛直指啊文句也属于极的范围。极的范围呢啊，这个前面的十八章啊义理展开很多了啊，前面就叙述着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这个建立一个新的参照坐标啊，让我们了解佛法界的情形，升起向往之心。透过这个佛法界的这面镜子，看看我们娑婆世界的环境，升起厌离之心啊，这是叙述净土一正庄严的目的所在啊，还是让我们升起信愿啊，并且啊阐明观慧，就是对一正庄严用一心三观的义理去啊去啊观照啊，折射就是净土法门用折门啊，就是折服哦啊，众生刚强难化，对这个娑婆世界啊苦难的现实他都没有觉悟，所以啊这个净土经典要谈到这个世间种种的苦啊，五恶五烧五痛啊，你造什么恶将去什么地方，用这些粗糙的语言来啊展示因果的严峻的现实，这就是折服啊。同时呢又有这个摄受啊，这个净土的庄严，弥陀的慈悲愿力，这是摄受众生的一种力量啊。所以折门是成就厌离心啊，摄门是增上心目心啊，这是折射二门的施舍啊。还有对净土经典啊种种的法义把它聚在一起显发出来，这就是十八章啊谈到的有十四段的道理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啊。还有啊赤望显真啊， 就是呵斥妄心，把那些攀缘心呢，认为是自心之相啊，要呵斥，能够了解当下这个心意识的虚妄啊，但它的本体也是真如自性啊，显发真如自性。这些道理呢，这个问法的人说，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听闻过啊。就虽然是古代的很了不起的人，智人啊，了解天上人间很多道理的人，可能对净土法门的这种事理、这种因果性相境界都很难把它表述的这个完善啊，所以如有所待，好像有待后来的贤者加以发挥啊。所以某就是本人呢，对这部念佛之子怎么敢去轻视呢那么本人呢，虽然不能切入到念佛之子这样的妙道但至少也获得了新闻，就是第一次闻到的这样的法义的利益所以这里最后问到，就是敢问，就是我问你是为什么目的来做这部书的敢问何为而作也就是做这本书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好，你看回答，这回答是妙耶大师的一种心态的表达就是你这个问，对他这个问话感到很突兀很惊讶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正好能够借这个问，把自己做这本书的这种深层次的一种用意表达出来，就是感伤这个世间在修行佛法上这个不轨道也，不轨道，这个轨道，轨就是车型的那个辙啊，轨辙用这个轨道，轨道就代表遵循一种法度不轨道呢，就是没有遵循这种法度就是感伤这个世间修行人，他没有正信正见，没有上轨道然后对那些邪知邪见呢冲刺逐快现邪，快就是土快，这个狗看到一个土块，它赶紧抢过去，是以为是块肉全都陷到邪知邪见里面去了，所以就为这种情况来宣说净土的法义。在这宣说净土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圆顿的法义的过程当中，当然要对那些空浮高心的或者至高至大的这些宗门教下的这些观点要加以一种驳正哦所以这不是由于自己就好邀这样的辩论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不得已就是悲悯众生的心这就有点像孟子写文稿，他也是这个心态，看到这个墨子杨朱的思想遍满天下孔子的学说没有办法展示也是出于不得已，不是为了好辩好争所以他要驳斥杨朱，驳斥墨子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好，所以这是妙耶大师出于对末法众生陷到邪知邪见难以对 净土产生正性正见的这种现实啊，一种悲悯啊，这样的用意来说出来的啊。好，进一步又问呢啊，那这个念佛三昧的这种全息，应该前面说已经很详细了啊，也很明白了啊。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修行或者利益还是很难，很难得到，啊，很难达到目标。尤其你前面写的这么多，啊，写的这么多，其实内容是很丰富啊。可能现在我们学到这个大概大半年，可能前面在讲什么我们都没有概念，啊，这个痴妄显真到底在谈什么，啊，估计很多人你叫他突然站起来，他不知道怎么去说啊。咱们何时妙解啊？当时种种的这种对净土法门这种误解在什么地方啊？这种啊，这个心佛的观慧啊，怎么叫一心三观来这个把净土的根本法轮啊，把这种持名净土照理持这个层面怎么建立这种心态和观念啊？可能这些内容由于太繁多啊，所以呢就担心啊，学人呢还是很难去把它把握住啊，把握不住呢也就很难落实在行动当中，也很难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这种知见啊。所以他进一步就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把这个念佛三昧的义理给他做一个非常概略的表达，这就是总持精要的概括啊，要他用一句话来表达。好，这个问题都带有挑战性的啊。其实一般的人写文章，你让他写的很多啊，可能还比较容易，你要让他写的很少，尤其写一句话，而这句话是概述所有的话，这就不容易。简单的东西难写啊，写复杂的是很容易啊。好，你看这个妙业大师就更出乎意料之外。你如果这样，我不必何必要一句，一句都不要，就是一个字就能概述，一个字啊，啊，就是一言。那这一言是什么呢？所以所谓愿也，就是一个字，愿。哦，大家想一想，妙业大师讲的对不对？那是太精确了。净土法门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愿。那谈这个字，它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你看《阿弥陀经》，一部《阿弥陀经》三次三番劝愿，不厌其烦。啊，若以愿就若以身，若今愿就若今身，若当愿就若当身。啊，那这个信愿行三者当中，愿的产生，愿的表达，它是包含着信和行在里面的。啊，所以就表达这个愿是你具有信心的一种证明，也是你引导你行持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谈愿这一个字，性和行就在其中。所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这样阿弥陀经的法会上殷勤三次劝勉的用意所在。好，我们如果读我们原来讲过啊，这个弥陀要解啊，偶一大师讲弥陀要解，他有一个信愿行三者的一个 内在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呢？切入点，首先你信从哪里开始？可能属性的对境很多，这里面特别要从了生脱死的这个焦点上，你去思维这个信心怎么把它激发出来的问题。好，那思维这一点，就是我们了生脱死轮回，这是一大事因缘啊，一大事因缘怎么出三界的这种凡圣同居的秽土啊？但同居土，凡圣同居土这一关是最难出去的，因为你要过这个凡圣同居秽土，你必须断见识惑，但恰好这一点凡夫众生没有能力做到。好，那净土法门它有一个对接，它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跟我们这个同居土对接啊，你只要信愿称名，仰靠弥陀愿力，就能横从这个凡圣同居的秽土横超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啊，一横超到那去啊，就等于升到上三土啊，就能跟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哎，就能够快速得阿毗跋致三种不退乃至一生补处。好，他是偶一大师提供一个信心的一个切入点，是从你这个从凡圣同居的秽土出去到凡圣同居的净土。好，从这个切入点开始，好，你了解这个，你才能够深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因为凡极乐世界凡圣同居的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成就的，他的愿力里面有摄受接引我们到那边去的力量啊。好，首先相信这个，能够就相信了阿弥陀佛的愿力，才能够相信这个名号的功德。为什么相信名号功德呢？是由于我们支持这个名号，我们就能感得升到凡圣同居的净土，是名号的功德。好，你相信了这个支持名号的功德，进一步就能相信我能念的心性是不可思议的啊！我能念的心和所念的弥陀名号就是一个同钩啊，同值的一种呼应。能念的心是佛，所念的名号是佛，能念的心是实相，所念的名号是实相，如空应空，似水投水啊。好，这就谈到信弥陀愿力，信名号功德，信我能念的心性不可思议啊，要具足对这三种的深信，你才能发出大愿。愿就不是凭空出来的了，愿就从这三种深信当中升华出来的一种甚深的宗教情怀。愿就是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劝啊，你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个应当就是指这个深信发愿啊。你有这样的深信发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有这样的无上菩提心，这个信愿就是净土修行的指南针啊。你有这样的信愿的心理状态来支持弥陀名号，这才是净业的正信。这个名号是用信愿来庄严的，而这种信愿是这样的一个甚深的这种智慧层面生发出来的，那你这样就能够直接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感应道交啊。所以为什么偶一大师重视信愿？你有这样的信愿持名，临终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啊。如果你不注重这样的信愿，你把念佛作为功夫啊，去做啊，那就是你功夫做到啊，这个 这个风吹波落雨打不透，如银枪贴笔那样的相似，也不可能往生。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中国净土宗的祖师大德包括妙业大师，他都能够慧眼独具，抓住净土宗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愿。那这一点正好跟通途的修行方法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哦。我们通途的佛法他一上来就要谈开悟，就是要见到的啊，一般要见到你才能修道，你才能够去正道嘛。啊，那净土法门它为什么不注重开悟，注重愿？啊，你这就是净土法门，你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来解决生死问题的，来解决修行问题的，来解决成佛问题的。所以阿弥陀，你要对应阿弥陀佛的愿来发出我们的愿，我们众生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感通到一起了，我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如果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愿不对应不相应，那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你就得不到诸佛的护念，你也得不到阿弥陀佛的护念，你是个绝缘导体，你是个不同质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愿一定要高度重视。但往往一般的人他一上来就喜欢谈功夫，他不大注重这个愿啊。好，所以一个字概述就是愿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这些古来的这些啊净宗大德为什么有种种的发愿文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建立要经过五大劫的思维，为什么当阿弥法藏菩萨宣说的四十八大愿之后，整个六种震动，天雨妙花，虚空发出声音啊，虚空法身着证了 啊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是一种大事因缘呐，啊，那这个愿属具属内涵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这样的一个愿心，实际上为什么叫无上菩提？它就包含着四弘誓愿，啊，你愿力娑婆，就包含着苦地。极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的两个誓愿。你心求极乐，你到极乐地方去干什么？法门无上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心愿呢就包含着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大乘菩萨的精髓嘛。所以你只要发出深信确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不在这个深信切愿之外去另外找一个什么菩提心，深信切愿就是菩提心啊。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前面讲的具足那三种深信，能发出这样恳切的愿往生心，那这个它是一个非常超越的这种智慧所能凝聚出来的。然后你有这样的信愿心来支持名号，那真的是就是出污泥的莲花。你这样的信愿持名，你只要一念树立起来，真的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你一朵标着你的莲花就诞生出来了啊。所以为什么净宗祖师说你有这样的深信切愿持名，虽然你还没有啊升到净土，但已是净土之嘉宾，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啊去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你只要深信切愿持名，就不是娑婆世界里面的人了，就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不一定非得要等临命终时才叫往生， 你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怎么叫相应？深信又具足这样的深信切愿，就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相应。你只要一相应，你就生了。不一定要等到涅槃生死亡的时候才叫生。这个这净土法门，这就是圆顿到这个程度，他难信也难信在这个地方，啊。好，由这一个字，再开出一句。这一句呢，就是戒、解、行、相，啊。那么，这个念佛直指这一部书的法义，就不约除这戒解形象这一句话之外。但是这个戒解形象这个四科目，它必定是从愿开显出来的，开出来的，啊。所以你这个详说说一句，略说说一个字，啊，所以最终还是以一个字就能够完整的表达这部书的法义，啊，所以或者广说或者略说，这就是广略相及，啊，一般菩萨度众生要知道广略相及，啊，这个。啊，天净菩萨写往生论，他也谈广略相及，啊，广是极乐世界三类二十九种庄严，由三类二十九种庄严实际上能开出无尽的庄严，但这个二十九种庄严可以摄到依法具，依法具就是清净具，依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一法具一清净净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略能略在这六字洪名，广可以开显出二十九类庄严，三类二十九种庄严，乃至无尽的庄严，啊，这就是广略相及，啊。儒家文化讲广略相及，啊，就是啊，广可以弥伦啊天下。啊，略呢可以退藏于密，啊，他也要讲这种广略相及，这就是卷书 自由，啊，你卷就卷到略里面，书就是能舒展到弥伦，啊，遍覆整个宇宙整个法界，啊，所以这个这种圆融的知见就不要仅仅限于啊这个一孔之见或者一个局部的去理解。好，请看下面。何谓为戒？行人既修三昧，若不持戒，虽有信心，唯彼世间恶缘杂然相亲相夺，尘劳难前，毁坏法身，令解入邪，不得往生。经云：若一日夜持沙弥戒，持具足戒，即得往生。故必当持戒也。何谓为戒？行人修此三昧，求生极乐，若不以此深慧妙解，知尽慧良土东西敌利真实不谬，又知即此尽慧良土全具我心，不离当念，从何法修可得生彼？经云：读诵大乘解第一义，乃得往生，故必当正解也。何谓为行？行人求生净土，慧解即证， 则第一节力行，六十行道，三业无亏，直进不退，绝其身彼。经云：修行六念，回向发愿，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故必当力行也。何谓为相？行人欲必往生，于如是节解行等属生功德，即今一切实处，于无所来一大小善根，一一回向净土，临终乃得往生。经云：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譬如办事于家，归家得用，故必当发回向也。此四大法门一句之意，能摄一切善法，譬如事实诚实无果，各得其要，失一不成。此四法门亦复如是，若失其一，三昧不成。是故当须当四意俱修，乃满一愿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进一步就对这一句啊四个字做具体展开的诠释啊。首先第一个字是戒，持戒。佛法的修行啊非常重视戒律啊。为什么要重视戒律呢？啊，由于我们啊本具的正因佛性啊，不能现前的原因就在于烦恼和散乱，所以对治这样烦恼，我们本具的佛性才能够显彰出来。那么《金律论三藏》里面特别注重毗那耶藏啊，这个戒律的精神啊。那么如果离开持戒，修一些禅定智慧，都为魔业。那么持戒的重要性跟净土法门好像有时候觉得啊可以啊不必那么重视啊。你看我们曾经学偶一大师的啊从自毗尼释义集要啊，在总问辩里面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向偶一大师说，这个念佛呀，一心念佛啊，心心清净就能往生，何必要这个辛苦的去学戒律呢？这么繁琐这么名相繁多啊，这个好像不必要。那偶一大师的回答，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就是持戒念佛本是一门，原非一则。这个持戒呀，跟念佛本来是一门的，你不能把它分成两绝啊，啊，不能把它分为两个东西啊，啊。那从净土法门来看，确实持戒跟念佛的关联很密切。比如我们净土法门非常重视信，这个信心的获得跟持戒就有直接的关联。啊，无量寿经直接表达这个意思啊，若人无善心，不得闻此经，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如果一个人没有善心啊，这个善心它包含的面很广咯，或者惭愧心咯，感恩心咯啊，这种羞愧心咯啊，这种菩提心咯等等，你这个善心很多。如果没有这个善心，你就很难对无量寿经有闻信的可能啊。 但是如果你从多生多劫的因缘来看，你原来有清净持戒的这样的功德，你今生才能够闻到这个净土的正法。所以观经三福里面第二福叫小乘福，就直接谈到戒律的重要性问题。那进一步下面也谈到，你这个中品上生、中品众生都是以持戒的功德一回向都能获得的。那么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历代都是很注重戒律的。你比如我们东林寺的慧远大师，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修念佛三昧，但是他对戒律非常严谨，而且注重戒律的翻译。实际上没有慧远大师的这种促成，第一步的实重率都很难产生。那这种慧远大师持戒，你从一个小事就能反映，到他临往生的时候视线生病，所以旁边的人希望他这个喝点什么，这个吃点什么，因为他要持午嘛，就是午后让他吃点什么东西，慧远大师是不答应的，然后就是说喝点糖水，这个姜，那这个慧远大师还要看有没有这个方便，有没有这个开源，还要让律师去查广律，但是等到律师查广律是不是许可，还没有查完，这个慧远大师就往生了。你从这个细节看看他多么严谨。那这个永明延寿大师他对戒律他也是很重视的，你要戒心自律呀，尽律尽心了，心即是佛呀，所以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说，你要上品往生，一定要受菩萨戒，这个我们这个净土宗的莲池大师、偶一大师，他都是很注重戒律的，那偶一大师对这个持戒念佛本是一门缘非易则，他就有个思想的表述。虽然说你一心念佛可以说也是摄心为戒哦，你的念头都在佛号当中，当然你的身口七支也不会去造恶，所以一心念佛它自然会有止恶防非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专精因这个专精这个戒律，它也是守住佛的清净明慧哦。佛临涅槃的时候就讲到要以戒为师哦，戒是佛法住在这个世间的寿命哦，是佛法的床相哦，所以一个佛弟子一定要坚守佛的戒律，你持戒你就是在少荣生种，就在续佛慧命，就在建立佛教的形象，所以你有持清净戒的功德，临终就能上品上升，这就是说持戒能增上往生的品位，为什么上辈往生他要谈到舍家弃欲的问题啊？舍家弃欲行作沙门，就是你出家你持戒就更清净一点嘛，你既能持戒清净一点，你就能得上辈往生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嘛，所以这两者持戒和念佛一定要相辅相成，你不能把它分隔开，现在都有这种观点，可能是对大家有些妨碍，说我们末法众生烦恼很重，持戒是持不清净的，于是我们就是专门仰靠阿弥陀佛愿力，持戒不持戒没有关系，那如果这种说法过于普及的话，有很多居